心理，那么这个当然就需要我们一而再的去读。当然我们需要有一些信息，有一些带领，但是这不是所有信息，只是来帮助你，好像把一个钥匙给你了，你自己要打开继续进去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他在这里光照了我们，但是光是这样还不够，我们必须要进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上一个信息啊，里面说到生命隔绝，那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，就讲到我们的心硬，我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这是补上一次上一个信息的。那么现在这个，我们再来到以赛亚书，说到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整幅图画，因为圣经是一整本书，我们不是断章取义，这里看一下，那里看一下，要看见整幅图画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。要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一个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总而言之，我们现在也在63章那里看到，当主再临的时候，审判也会来到。不要再想说没有审判，以赛亚书这里说得很清楚了，而且在启示录那里也印证了这回事，会发生的，审判会发生。2700多年以前，以赛亚就看见了，他看见了将要发生的事。是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他写在那里的，也就印证了以赛亚书所记载的。你们看到了这个，你应该印象很深刻，知道圣经是神的话，别无选择，我们不可能不相信。只有从来没有读圣经的人，他才说我不相信。你还没有看过圣经，不要这么快的就说我不相信。如果你圣经都没有读过，你还说不明不，你就这么说了。但就算你读了，你也要敞开你的心，一面祷告向主说，主啊，求你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。当以赛亚看见这个审判即将来到，而且是个非常可怕的很的审判，是可畏的一个审判。比如说63章的末了，就是63章第5节第6节，他说，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以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，我发怒揣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这里就是说到阿米吉多顿那里的战争，我们今天早上也读了这些经节。当我们把这些经节都摆在一起，你真的要很诧异，你也会很惊奇，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。然后在第7节，以赛亚就开始祷告，为他的神的子民代求啊，因为他看见这样大一个审判要来临，所以以赛亚在这里不是为他自己，是为着神的计划，为着神的目的。所以在第7节他说，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。在这里不是说 神在这里他好像就要来惩罚大家，其实神在这里等候，他给了他自己的子民以及列国这么多次的机会要他们悔改，但是他们却不肯悔改。那么以赛亚接着又说，我要照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，是神向以色列所行的是大恩，但是他们结果怎么样？他们背叛神，成了拜偶像的人，他们变成像列国一样，而且比他们更糟糕，他们甚至于献上自己的儿女，向魔鬼献上自己的儿女，这真是可怕。你们会做这样的事吗？那么神就借着先知去警告他们，他们不仅不听这个先知，而且还把先知给杀了。你有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事？哦主啊，哦主啊，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，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，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。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，不行虚假的子民。我们的神啊，在这里还仍然有盼望，他是在巴不得他的子民是这样，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。哦主啊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。哦主啊，但是他们却悖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。保罗不是也写过，在以弗所书，不要让圣灵担忧。他当时是向以色列人说话吗？不，这是向我们说的。多少次我们都使圣灵担忧，主说不要再做了，那我们仍然做，依然做。主说不要讲，可是你的嘴啊，就一张开什么都出来了，没有办法闭口，你在这里就让圣灵担忧。他不会离开你，但是你让他担忧，对他说来也是受苦啊。神已经把圣灵当做一个恩赐给我们，所以他没有办法离开，圣灵是在我们里面，好像被困住了一样，他没有办法逃走。但是啊，我们却常常做一些很多的事是得罪圣灵的，而且是让他担忧的。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他在那里受的是怎么样的苦？我想我们从来不去想这件事，没有这样想过。哦主啊，他们竟悖逆，这也就是我们的光景。不要说我是基督徒，我已经是重生了，我们就不背叛了，我们是悖逆的基督徒。也不要以为神不会惩罚我们，这里就说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，这就是说我们没有给主有任何的选择，那么主就要亲自攻击他们。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，摩西和他百姓说，将百姓和供养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？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？他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， 在他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，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。我真是保爱以赛亚在这里所说的，因为他提醒神他曾经做过的事。你要想提醒神说，你忘了你曾经为我们行了这样的大事吗？你忘记了你借着摩西对付法老王降石灾，你分开红海，你做了好多的事要拯救他们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他在这里是提醒我们的神，每一个是一个好的代求者，你都知道要如何提醒神。你已经付了这么大的赎价，你在十字架上借着耶稣基督你的儿子为我们受死十字架，要提醒神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马行走旷野，使他们不致半跌的，在哪里呢？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，仿佛深处下到山谷。那在这里就是提醒他们经过了红海啊，在旷野，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。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，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。哎，这个代祷是多奇妙啊，这个代祷实在太奇妙了。他要提醒神说，你是这个奇妙的神，不要向我们发怒，我们要在这里学习。就好像我们的主今天在天上，在神的面前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代求，为你我代求。当我们让圣灵担忧得罪父神以后，父神很不高兴发怒，那么我们的主却在那里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。哦，父，你不要忘记我，这些是我为他们付了重价的人，我为Stefan Strobel 这个弟兄付了重价的。那父就说，是啊，对啊，是啊，哎，是。
Doubtless you are our father.
哦，是啊，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我们的父。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，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是。哦，主啊。耶和华，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呢？就是说，当然神从来没有把他们带到岔路上走差离开，是我们自己。但是这位代求者他就把这个字啊带好像插进来，他说可能他在这里说，是不是你可以拦阻这样的事发生的？是不是你看，你是不是可以拦阻他们去走岔路呢？因为我们常常是自己坚持要走自己的路。很多时候我会跟神说，我只是一个人，你是神，但是我是人啊，你这些可怜的人，堕落的人。我有时候想和主在这有一点点的好像辩论，当然每一次我都输了，但是至少我要在这里试一试。耶和华呀，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呢？那这里他不是怪罪于神，而是他就是说啊，父啊，你怎么没有帮助我们呢？ 使我们的使我们心里刚硬，不敬畏你呢？求你为你仆人、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。你不要忘记你为何拯救我们。你看，在这里这个代以赛亚为他子民的代祷，为他的心向着他的子民是这样的心。你们怎么样？我们怎么样呢？要是有人只要做错了一点事，我们里头的怒气就上升。我们就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犯的错可能是更严重的。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着产业，只是暂短的得着这个产业。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。我们在这里，在你看他在这里提醒神说：“你看，你的敌人已经拆毁了你的圣所。”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得救，从来不认识你，好像你从来没有治理过我们，变成像你敌人一样的，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。哎，我们要学习代求，是我们要学习代求。在这里我们必须先要有这样的心，你才能够做这样的代求者。愿你裂天而降。为什么要把那天裂开？你就开门就出来了，不可以吗？但是你知道，有时候你很急的时候，你就冲过去，不是好好的把门开开，就是说好快好快，你就冲过什么帘子啊，门都冲破了，这样出去，就好像这样的一个光景，就是真的是说你快来，快快来。那这是以赛亚说：“哎呀，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就好像在古时一样，在古时，神使整个西乃山都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。”难道你不希望这样的情形可以发生在美国，在全世界有这样的情形发生？你不盼望有这样的光景吗？你看看今天不乏的事，而且大家已经都好习惯了这个不法的事发生，大家觉得这是正常了，都把它当作是可行的事。你以为可行，你以为是没有问题，其实我们要知道，要是我们呢对外面这些不法的事毫无感觉，那你的信心就已经出了问题了。哦，主啊，是你曾行我们不能力料可畏的事，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，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？我们是等候他的人吗？当你看见世界上今天的这个光景，你有没有向父神呼求说：“父神啊，你还要忍耐多久？”哦，父啊，你是那些等候神的人吗？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吗？我们是这样的人吗？这是神在这里寻找这样的人。你看这里又说到行义啊，我弟兄你有没有去看在这里有多少次提到这个义啊，这个字公义义。 我们晓得有非常多次我们都数不清了。你曾发怒，他在这里他说是先是说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，是我们呢常常忘记主，凡是和主有关的事我们这个记忆都非常的不好，都只有短暂的记忆。下个礼拜说，哎，上个礼拜那个特别聚会你听到是什么，哎，你就想半天想不起来，你说啊，让我把这本以赛亚书打开来让我看看，你已经忘了啊，我们这个记忆太短暂。
You are indeed angry.
是你曾发怒，我们人犯罪，这境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你有没有这样向主认罪，说我真是需要得拯救，求你拯救我到底。你看看周围的情形，我常常向神呼求，不仅是为我自己，当然也为我自己，但是我是为所有我认识的人，许多我认识的人祷告说，哦父啊，主啊，拯救我们，也包括我们自己哈，我们真是需要拯救，得拯救，我们需要像神这样呼求。你是不是很喜爱以赛亚这本书呢？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的以赛亚，今天我们需要很多的以赛亚。以赛亚这个名字其实和耶稣基督一样，就是说神是我们的救恩，神是我们的拯救，就是以赛亚这个字名字的意思。不要以为你已经得救了，是你的确得救了，但是像希伯来书那里说的，我们必须要被拯救到底，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拯救。为什么你读圣经读不懂呢？就是因为你的心思没有得拯救。我们心思要常常更新，你要得做变化，就是借着心思更新而变化。我们这个心思特别是需要得救。你以为你的心思是圣洁奇妙的吗？这里有哪一个人能够说我的心思是非常完美的？你以为你的心思不需要得拯救吗？你有没有曾经像神这样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来更新我的心思。哦，父神，让我们来看第六节还有第七节，我们一起读64章第六节第七节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，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，使我们因罪孽消化。主啊，父啊，哦，父啊，在这里，以赛亚他是在这里替神的百姓认罪。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父啊。父亲是怎么样呢？父亲就是父亲，第一个他赐你生命，是慈爱的父。我们的父是关心我们的，你不要以为你想到神的时候，神是非常有威严的，有能力的，是很伟大的，他是审判万人的神。但是神你是觉得有这样，你是对神是这样想，但是你想到父的时候就不一样，是父亲也会发怒，但是只是暂时的，因为他爱你。所以 有时候我也提醒神说，神，你也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泥，你是瓦匠。这个是非常奇妙的话，我们是泥，主是窑匠。你读了这个句子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就要向父神说，我这个样子是你造的，你是窑匠，我是泥土，不要把我丢弃。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，求你不要大发震怒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。这真是非常好的句子。我们这个人呐、啊，人家得罪你一次，你就一辈子都记得，永远记得。但是，对这样子，在新约的时代啊，怎么说？你的罪我要永远什么？永远要记得吗？说不，我就不再纪念你的罪。但是要是我得罪了你，你是不是记得啊？是。哦，主啊，哦，主啊。求你不要大发震怒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。求你垂顾我们，我们都是你的百姓。虽然我们很糟糕，但是我们仍然是你的百姓。哦，父神啊，你的圣意变为旷野。你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，神的子民，他百姓的光景，是不是就像在旷野一样？每一个人自己做自己的事，做自己的工。西安变为旷野，耶路撒冷成为荒场。这样就是要看你的意象，你看不看得见。有人说说这个罗马天主教，说这个教皇梵蒂冈，很多人说啊，真是美好。但是你知道，那是一个非常罪恶的地方。最近你知道，我这个教皇在日内瓦差一点就做了，又把一个小孩当成祭物献上，差一点就要做了，但是他被抓住了。但是你知道，人今天都没有分辨的能力。这个我们说了，这个牧师要求5300万要买他自己的喷射机的这样的事，买一架私人飞机，而且他已经有3架了，这个还要再买一个另外一架几千万的一个飞机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牧师，我们来帮他买这个飞机吧。哎，神的子民怎么这么瞎眼呢？可能在，但是在我们的眼中，我们看到的是旷野，是荒场，是一场欺骗。你知道啊，这个是说谎者的父啊，就是隐藏在这一切的后面。所以这就是看你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，你的眼光如何。你的圣意，我们变为旷野，那么我们圣洁华美的殿，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，被火焚烧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说锡安神的国，但是他的子民却是瞎眼，被欺骗分裂，什么事都相信， 相信发财的福音，你给神一千，他给你十一万。圣经哪里有说这样的事啊？这福啊！哦，耶和华，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你还忍得住吗？你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在这里你看，我们要看见这个光景，但是你仍然要爱神的子民，那你就够资格做一个代求的人。一方面要看明白这个光景，另外一方面仍然要爱他的子民。我们今天我们不是知道说啊，我们读启示录，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啊，就知道了啊，知道将他们就是将来我们看见那个事，他们要所受的是非常可怖的，最后的三年半神愤怒的大日，那些所发生的事，哎，这是非常可怕的时间。可是很多基督徒都以为说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被提了，我们只要相信主我们都要被提，这是一个大大欺骗人的话，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。所以以赛亚64章给我们看见以赛亚如何为他的百姓，为神的百姓代求，让我们在这里要学习做一个代求的人，代求者。我们必须先里面真有这个感觉，是明白神的心意，而且也要看见他子民的光景，而且对他们有很深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要知道神的心意，神所要的是什么，而你也要知道神百姓今天的光景如何。要是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就不可能想到要做一个代求的人，你也不够没有这个心情去做这个代求的人。现在我们再来看65章，这里是我们的主的回答。哦，父主啊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；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：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。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，的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，当着面惹主惹神的发怒。哎，怎么说呢，这真是无法形容这个光景。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有写到一个新约的引用的，我们就来看保罗在这里就证明说这个话，神在以赛亚借着以赛亚那里所说的话，也可以也是应用在我们这个新约时代。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3章46-47，找到的人请你念给我们听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，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，就是说像犹太人先说，但他们不接受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，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。这个是引用以赛亚这里的话，就是从以赛亚这里的话。让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章二十一节，翻到的就读，就是说以赛亚放胆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以赛亚放胆说，他的前面先从十九节就读了，我再说，以色列人不知道。先由摩西说，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，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。然后下面就是引用以赛亚的，又由以赛亚放胆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寻见；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至于以色列人，他们说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你在这里啊，以赛亚，真的是放胆的说这样的话。你知道，今天许多基督徒不愿意听这个真理，他们情愿留在这个神学的这些传统里面。你没有问题啊，你已经得救了，神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你没问题，你会上天堂。真会上天堂吗？但是我今天不说这个，我说这个事大概说了快五十年了，没有人喜欢听这个话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就看在保罗的那个时候啊，这个经节以赛亚这里的经节真的是应验了，因为当时犹太人是拒绝福音，所以必须要转福音，就转向列国外邦人。但是以赛亚已经在这里就写，好早以前就写了，就写在这里了。让我们再看罗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，然后到还有三十。那就讲到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；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然后说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要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。然后三十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这就是以赛亚很放胆所说的话，那这里就成就了。彼得也说同样的话，彼得前书第二章十节。那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些使徒们都在这里提说到这个，就是以赛亚在这里所说的，不要再说哦，这是旧约时候的事。你知道，今天你就算带领这个基督徒把这个经节，把神的话指给他们看，但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传统的包袱，他们就没办法接受。但是要是一个人把他带到西安来，没有什么 观念的，他却非常容易接受，因为他里面没有满了这些垃圾。今天的道，今天这个原则仍然是在这里，所以求主啊，带来许多还没有听见福音的，哦，把他们带到锡安来，主啊，把他们带到锡安。阿门。是那些从来没有寻找我的，却寻见了我。在 San Diego 的大学，还在 Pomona 那里的大学，就是有姊妹在那边念书。她说：“你不一定专要去找信主的人，因为他们已经听到了各式各样的事。那你还要跟他们在那里辩论，因为他们里面装满了一些东西。”传统宗教的东西，我不相信啊，我不确定你是不是能够说服他们，或者你去找一找一些在罗马天主教里面的人，很难说服他们。我整天向他们这个背逆我的这些人伸手，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。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惹他发怒，多次我们都是这些悖逆的人惹他发怒。然后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啊，他是在园中献祭，在坛就是砖哈，在砖上面烧香。你看，他们变成了拜偶像的人，做他们是在坟墓间坐着，在隐秘处住宿，吃猪肉。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，且对人说：“你站开吧，不要安静我，因为我比你圣洁。”哼，你还要告诉我什么呀？我比你圣洁。主怎么说呢？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，是整天烧着的火。我们的神啊，真的是气到了这个程度，他鼻孔冒烟冒火。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，是整天烧着的火。就是说，看哪，这都写在我面前，我必不静默，必施行报应，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，因为他们就是那些在山上烧香，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，要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。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的神是蛮有慈爱的神，但你不要把他推到一个角落，那么他你就知道审判会来到的。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要显现在基督审判台前。我再说，不要以为基督徒不受审判，基督的审判台就是为基督徒的一个特别审判。我们把神都是啊逼到这个程度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葡萄中寻得新酒，因为我们的主没有把他们完全灭去，因为仍然有一个少数的余数。大部分的人喜欢主日去崇拜，按照传统就坐在那里，一个礼拜有那么几小时就够了。你想神喜爱这样的事吗？实在太多了，实在是太过分了， 但是我们接着看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审判官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葡萄中寻得新酒，人就说不要毁坏，因为福在其中。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。哎呀，我们的神啊，虽然我们这么糟糕，这么不堪，神仍然为他自己留下一个少数的余数，新酒，赞美主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，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，我的选民必承受，我的仆人都要在那里居住。这个仆人就是忠心的仆人。沙仑平原必成为羊圈，羊群的圈，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，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。赞美神，仍然有少数的人是寻求的，是忠心的，诚信忠心的。那么你在新约时代，你找得到这样的人吗？我就问这个在座的弟兄，有怎么样这样的人？你看在启示录二章三章那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人呢？就是那些得胜者，就是有耳可听的那些人，就是凡得胜的，那就是那些余数。但是其他的人，他们不会承受。这些经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，但是是我们会忘掉，所以我们再来读，读启示录。启示录里提说的剩余之民是什么人呢？就是启示录二章，在这里像以弗所教会所说的，他怎么说呢？就是第四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，就是最上好的那个爱心离弃了。神不仅仅要你的爱，还要你这个最初上好的这个爱。在这里说是最上好的，最初的意思就是最上好的，他是神，我们当然要把至上最好的告诉他。你要是跟他说你是第二，这其他的东西是第一，那我想我们的神就说那算了吧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。在这里他是向以弗所的教会说话，不是向不信的人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你看这里说到他也恨恶，神不仅仅是爱，他也恨恶一些。今天我们不在这个上面多说。那么接着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这里就看见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耳可听，也不是每一个人喜欢听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得胜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然后向示美拿的教会，在十一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害，第二次死的害。 然后像别加摩的教会，就十七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。你知道，相信不难，但是要得胜就难了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。那这里就看，你看是隐藏的，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食物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然后像推拉的教会，在二十六节他就说，那得胜又，这里你看都是说到得胜得胜，那么你只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吗？只是名上称作是基督徒，你自己却是做爱，你爱做什么就做。二十六节说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你喜不喜欢做这样的事？你看怎么样啊， Kyle 弟兄比你为这个 IBM 做事要更好吧？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，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是，然后第三章第五节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你愿不愿意你的名字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从生命册上被涂去呢？哦，主啊。第十二节说到，像腓拉铁腓的教会说的，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就是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。那么我就要问了，因为这里是说凡有耳的啊就应当听，那你有耳吗？二十一节，老底家的教会说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什么？在我宝座上。他说，真的吗？你要和他在宝座上同坐？你以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和他同坐在宝座上吗？不可能。在这里他是向着得胜的人说的，而且是向教会说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在启示录十二章那里说到男孩子被提，十四章说到出熟的果子，他们被提到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。在启示录十五章那里说，反只是被斩了头斩首的，那些人是胜过那兽的，就表明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在最后的三年半，你要面对那兽。但是呢，只有在那个时候，他们胜过那个兽， 他们会被斩首。你今天不能胜过那个兽，因为兽还不在这里，但是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好多东西我们必须胜过。那最后三年半你会看面见这个兽，你会看他面对面，你会看见他。你想要看他吗？不要。所以我就是说，你就只要读圣经你就知道，不读圣经你没有办法知道。这些就是那公义的，那些是忠心的，向主忠心的，是公义的。这就是以赛亚在那里说的，神就要保守他们。阿门。以赛亚65:11那里说，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，给石印摆筵席，就是为那些外邦的神，给天命盛盛满调和酒的，这些他这个什么天命啊等等，这些就是那些偶像那些外邦神的名字哈。他说因为你这样子，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，都必屈身被杀，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，我说话你们没有一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哦，主啊，这是非常严肃的话，非常严肃的话。你不要以为以赛亚只是说到当时的犹太人，原则来上来说也应用，也适用在我们今天，也适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主耶稣和华如此说，我的仆人必得吃，你们却饥饿，我的仆人必得喝，你们却干渴，我的仆人必欢喜，你们却蒙羞，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，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，又因心里忧伤哀嚎。主对那个不忠心的仆人怎么说？就说他要怎么样，先在马太25那个他第一那个不忠心的那个恶仆啊，就被丢到黑幽暗里面，他就要在那里哀哭切齿。那么马太福音12那里说，那个仆人呢，要是他知道却不去做，他挨的打就挨的仗就要多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你没有去做，仍然要受责打，只是没有那么，不是那么多就是了。那些不忠心的仆人说，我的主不会这么快来，他们就和世界上的人在那边吃喝，然后把他的同伴啊，一同来的那个仆人把他们赶出去。那主说，这个仆人呢，他来的时候他把他要腰斩，这不是我说的话，是主的话，不是我说的。保罗就在这里警告我们说，警戒我们说，你要注意你怎么建造，要是你用金银宝石你就得存留，但是你要草木合接，那你就要像金火一样。当然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，因为救恩是神的恩，但是你要像金火，你的工作是要金火的，你虽然要得救，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你喜欢金火吗？经过火吗？这是在林前3那里说的。 啊，这里说到了好好许多的事。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十二章，如果在旧约的时候不听借着摩西向他们所说的话，他们不听，那么但是今天神向我们说话，你以为你能够逃脱吗？你知道他说啊，你们要谨慎啊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那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但是你逃又逃到哪里去？你逃到月球上去吗？月球也是他造的，你要躲到哪里去？你无处可藏，无处可躲。所以希伯来书在那里就说，你们总要谨慎，你们要小心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。彼得、犹大也都警告我们，犹大那书那里说的警告，你不要轻看犹大书，虽然只有一章。我要不要每一处都读给你们听？我想我不需要读出来，你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哦，主耶稣啊，哦，主啊，是。那在这里他说啊，主耶和华如此说啊，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，为我选民指着诅咒。主耶和华必杀你们，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。到十七节，六十五章十七节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这真是非常的奇妙。但是新天新地，是要在审判之后。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那里说到新天新地，约翰看到了什么？他说我看到了一个新天和新地。哇，你看怎么样？但是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我们看到觉得哇，可是以赛亚在2700多年前就看见了新天新地，请你不要对我说那是旧约，只有愚笨的人才会说那样的话，瞎眼、愚蠢、骄傲的人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。看啊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。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他说的这个耶路撒冷是新耶路撒冷，是属天的耶路撒冷。为此我们应该还是去读一读启示录二十一章。我说了多少次，差不多2700多年前以赛亚就说了，但是我们今天却常常不在乎这个。我们说哦，2700年前说的话和我今天无关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怎么说呢？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。什么说的是什么？你想约翰是第一个看见新天新地的吗？约翰啊，使徒约翰看到其实是已经是很久以后了，好早以前就有人先看见了，以赛亚就已经看见了他，而且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激励，因为以赛亚是非常的 关心，也非常知道这个审判可畏的这个审判即将来临，嗯，所以神安慰他，不要担心，在这个审判完结以后，我就要有找新天，就要有新天新地。我有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海就是审判的海，这个海是个死的海，所以那些兽啊都是从海中上来的，而且那无底坑也是在海的底下。你知道一切的污鬼，主把这一群鬼啊，名字叫群的这个鬼赶走，因为他们好多啊，有一大很多多数的，他们在那里求说，你把我们赶到猪的一群猪的里面的，主说好吧，你们就进到猪群里面去。结果那群猪怎么样？他们都跳到海里去了。所以他们去哪里啊，神都把他们丢到海里去，他们没有办法逃脱。这只是岔出去说一点。阿们，我在这里找新天新地，是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你知道以赛亚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办法看到新约时代，因为对他们是隐藏起来的，但是以赛亚却看到了新天新地。对他来说，这个千年国度是好像包含在这个里面，只是没有像我们今天看的那么清楚啊，是前面千年国度，然后新天新地。但是以赛亚他看到了将要发生的事，所以那个复造啊，那个有和平公义的日子，不仅是在新天新地，在哪里就开始了，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就开始了。但是以赛亚他并没有这么提说，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是隐藏的，还没有启示出来。但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了，赞美神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活在新约的时代。我们往前下去，我们先来看一看彼得的书信。彼得也没有用这个千年国度，但他说我们在这里是等候的新天新地。彼后三章十三节，我想彼得啊一定是从以赛亚那里读到的。他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这就是彼得在这里说到主的再临。从第九节我们就开始读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就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，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一切的这些污染的事情，一切这些很像发疯一样的这些事情啊，都要过去，这些很不合理的事都要被烧尽了。我们在以赛亚书那里也读到一些武器都变成打成镰刀那样子，那这些我们是可以以后自己读的。是那个时候有行职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就是说能够居住的这个地，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如此消化，那么你是不是还要在这里投资呢？还要在其上投资呢？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为什么还在这个上面投资？你是不是要有一个收集一切的垃圾？这些都要被消化的。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？是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，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。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一切人造的啊、哦，那一切人造的，所以有很多的东西都要消化了。光是那些造武器的这个工业，啊，一切其他随之而来的一些垃圾，就是但是我们今天却很保爱的那些东西，啊，很多。很好的车子，指着前面这个弟兄，他的那个车，那个弟兄说没问题，烧掉没问题，赞美主，因为他这些东西都要消化了，都要消化了。所以你现在所有的应该要学习，是要把财宝集存在天上。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哪里的应许啊？这个应许哪里说到的呢？就是在以赛亚那里说的，当然是那里啊，在别的地方你找到吗？那么在2700多年前，他就借着我们亲爱的弟兄以赛亚写的书信里给我们看见，看哪、啊，我要照要我在看哪、啊，有一个新天新地。呀，哈利路亚！按照主的应许，我在这里，我就在这里就要说以赛亚书65章。我们要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其中有什么居住啊？有义居在其中。我想这个义啊，公义这个字我永远不会忘记了。这个义必须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也住在我们教会，我们众弟兄姊妹中间。有义居在其中。亲爱的弟兄啊，唉，我真是喜欢我们这亲爱的彼得弟兄的他这个态度。当然他年岁长了以后，他真的是改变了，他有变化。彼得以前不是这样，当他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不是这样的，他不会称任何人做亲爱的弟兄啊。但这里他说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。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。你看呀，在这里他说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。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 阿们。在这里啊，不想要，不要来强解圣经，让他来想要强解圣经，使他适合你的这个想法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把这个强解，他会，你想把他这个强解哈，就好像扭曲，好把这样扭起来，好像一个弹簧，你把它扭到那边，它会弹回来的。嗯，他会，你要不要自己硬是把自己的想法看进去？哦，主啊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。这就是向我们信主的人说的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我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今天啊，又到时间又到了，我们明天再多说一点新天新地，然后就可以结束以赛亚这本书。真是奇妙，何等奇妙的一本书，求神怜悯我们。其实你们自己读就可以了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有一些祷告。